的早上，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到教会里面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祷告到神的面前来，请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跟祷告，感谢主一个礼拜的保守，我们今天又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我们也祷告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教导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可以清楚明白，也给我们行善的能力，叫我们既然明白神的话语，就可以在生活中照样做出来。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复习上次考试卷里面的一题，因为刚刚班长告诉我说有一题有一半人答对一半人答错，这是上礼拜的考试卷的第九题，这一题的题目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特作 A 天国的代表， B 自己的子民， C 蒙恩的罪人。班长说有一半人选 B， 一半人选 C， 就是一半人说是自己的子民，一半人说是蒙恩的罪人。那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是 B， 是自己的子民。那请大家翻开提多书第二章啊。大家在读经班久了应该都知道，说我们每次考试的每一题都是出自于圣经的。那我们看一看提多书第二章啊。提多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是关于基督信仰很重要的教导，那中间有一个 key verse 啊，很重要的关键的经句在第二章的第十四节，我来读一下。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第十四节啊，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说，主耶稣基督他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啊。自己的子民跟蒙恩的罪人在意义上非常的不一样哈。自己的子民哈，我们从旧约读到新约都讲到说，神救赎人的目的就是让人做他自己的子民。自己的子民不但是一种身份，而且有特殊的功能跟职分哈，能够侍奉神啊。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B 哈。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所要看的这两本书啊。根据进度，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腓立门书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两本书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书哈。腓立门书啊，腓立门书它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短的一本书哈，它不是新约最短的哈，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都比腓立门书更短，但是它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这是它的特色。那希伯来书的话，它是有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啊，还有很丰富的神学的教导，这是它的特色。我们先来看一看腓立门书哈，腓立门书很短，它只有一章。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腓立门书第八节哈。腓立门书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什么呢？下面就说为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一个逃亡的奴隶来向腓立门求情，请他再度的宽恕他，收容他啊。他原来是腓立门的奴隶，但是逃出去，现在保罗写这封信呢，就是向腓立门来求情。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保罗书信有个特点，就是关于他的名称方面都是以那个受信人哈，谁接这封信就是以那个为名。那为什么这封信叫做腓立门书呢？因为是写给腓立门这个人的，但是它的内容是保罗向腓立门来求情，为阿尼西姆来求情。我们看看腓立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一个，他是住在哥罗西的一位基督徒哈，这个你们要多翻几节圣经才会翻出这个结果来。 但他也是一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哈。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同工啊。我们看看第一节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哈，在保罗书信这十三封里面呢，有五封是所谓的狱中书简。狱中书简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哈。腓利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还有这个腓利门书，都有讲到说他在坐监牢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保罗写信的时候常常是附加一笔说某某人跟我一起写信给你们，但是你读那个信的内容呢，他就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不说我们怎么样哈，我为你祷告，我问，其实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写的，但是他常常附带一笔加上一些人说是我们一起来给你们写这封信。那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表示腓利门这一位也是在主里面跟他一起做工的，他可能是一位平信徒的弟兄哈，在他家里面有一个教会在那里聚会。继续看看啊，第二节，和妹子亚非亚啊，就是保罗写信说我写给腓利门，也写给他的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哈。同当兵不是在军队里面当兵，是属灵的战友哈。讲到这个同当兵，这是一个特定的字眼，就是那些为神的事工而献身的人。所以这个亚基布也是一个为神的事工献身的人哈，他是专职来侍奉神的人哈。好，最后说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所以你看在新约时代就有家庭教会哈，就是这个教会哈。保罗说我写信给腓利门等等，然后也写给他家里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房子还是人呢？他不会写一封信给房子读哈。在你家里的教会，就是这一群人，这一群弟兄姐妹是在腓利门家里面聚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家庭教会。然后下面就是问安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篇信的内容，就是保罗为了阿尼西姆这个逃亡的奴隶来向腓利门求情哈。我们看一看第十五节哈，给我们看到一些背景啊。他暂时离开你，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呢离开了腓利门，或者哈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啊，一个离开，一个暂时离开，一个永远得着。保罗他非常会用对比哈，让腓利门知道说，如果他饶恕他、收纳他，可以永远得着他。第十六节哈，就讲到这个阿尼西姆的身份哈，不再是奴仆哈。我们中文翻成奴仆正当的翻译是奴隶哈，因为在反映当时罗马的背景，那个时候不太有什么你雇一个仆人来，就是奴隶在你家都做奴隶。那这个主人呢，在奴隶身上有这个生杀大权，他杀奴隶不犯法，完全合法的，法律，罗马法律赋予他这样的权利，特别是逃奴。如果这个奴隶是逃出他的主人的家里面到外面去，被人家抓住然后送回他主人那里，他主人可以把他给杀了，这是完全合法的。那阿尼西姆就是这么一个逃奴哈。那保罗是说希望他回来之后啊，你接纳他，使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哈，连我都把他当兄弟。这也不拘是按受肉体说，是按主说的哈，因为在主里成为你的兄弟哈。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这是讲到哈，很多解经的人根据这一节就是有个猜测，像这个阿尼西姆他不光只是逃走，因为说欠你什么哈，亏负你什么，他可能是卷款潜逃哈。偷了他主人的东西然后逃出去了，逃出去之后你看这个这封信的内容，就是他可能是那个时候保罗在做监狱，在某个地方做监狱，结果他在监狱当中遇到了保罗，然后 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换句话说，当保罗坐监狱的时候向阿尼西姆传福音，然后使他得救。我们最近看的这几封信都讲说儿子哈，说提摩太，他说我亲爱的儿子，提多也是说我亲爱的儿子，然后这里阿尼西姆说是捆锁中所生。保罗他没有结婚，不是他真的生出来的儿子，是他属灵的儿子，是他带这个人信主，所以他说是他的儿子。好，那回来这里就说阿尼西姆亏负他的主人，然后保罗是说你要收纳他，原谅他，这样使你可以永远得着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关键字眼哈，请大家看一下，就是阿尼西姆这个字哈，他这一本书里面的不断用这个字哈，这个写的很有意思哈，这个字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哈，请你看第十节哈，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那个下面那个小字哈，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哈，或者说是有用的哈。那接下来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一直讲益处哈，这阿尼西姆用我们中国话，好比说他姓张吧，他的名字叫做张有益，他从前与你无益，现在与你有益。这保罗就是这样子讲，还让他听了就很明白哈，很扎心的话哈。阿尼西姆是这么一个背景，那我们看看腓利门书的这个教导哈。第一个就是信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哈。这阿尼西姆从前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但他信主之后对人有益哈。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写信的这个人哈，写信的这个人是保罗哈，在保罗书信里面有两次讲到，就是讲到保罗的年龄哈。腓利门书的第九节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啊，保罗已经上了年纪了，而且关在监牢里。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啊，第七章，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保罗的年纪的啊，非常的有意思啊。第七章的第58节讲到斯提反殉道，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信主，而且他的名字那个时候不叫保罗，叫做扫罗啊。那扫罗看到斯提反殉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哈？第七章58节使徒行传，把他推到城外，就是把斯提反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要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最后那句话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那个时候不但不信主，而且逼迫基督徒，看到斯提反被害心里很高兴，少年人扫罗。但是你看回到这个腓利门书，他说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当初是逼迫基督徒的扫罗，现在变成是一个为主献身啊，为了基督耶稣，为了福音而被囚的上了年纪的保罗，信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第二点的教导是面对你所亏欠的人啊。保罗他没有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他派他回去见腓利门，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处理亏欠的方法不是逃跑，而是面对你所亏欠的人，弥补亏欠，并且取得原谅。第三点说宽恕一个人就是得着一个人哈。第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又说你要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哈。保罗叫腓利门哈，求他宽恕阿尼西姆。那圣经的教导是说，你怨恨一个人就失去一个人，你宽恕一个人就得着一个人。啊，基督徒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学习宽恕的功课，就可以多得人少失人啊。那第四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先看主。这在短短的一封信里面，保罗好像不断地抬起头来看着主，看着主，看着主啊。在第六节哈，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让人知道你的各样善事是为基督做的。然后刚刚我们读过说他不再是奴仆而是弟兄，说这个是按主说的哈。后面也在说，我第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就说如果你宽恕了他，收纳了他，我就会在主里面非常的快乐。你就看到保罗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在看主，他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看那个 big picture， 最大的 picture 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可以无论自己有什么恩怨有什么情绪，但是最后他决定的那个因素就是说在主里面怎么样，在基督里怎么样哈，这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说是受到了这样的教导，他知道什么事情要看主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处理事情总是要先看主。哎，有一件事就是你看主不会出错，你不看主的话会出错，大家记得这句话。你处理一件事情你看主的话不会出错，但是你不看主的话就会出错。好，这是短短的这本书腓利门书哈，给我们的教导，很短的一封书信，但是非常的有趣，非常可爱，而且非常温馨的一封书信。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希伯来书，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应该是1到6章啊，我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全部看完，因为希伯来书呢是特别丰富的一本书。我们读到新约的书信，就是一本是罗马书，一本是希伯来书，说这两本书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我们先看看希伯来书的特色哈。大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一开始就会觉得跟你以前读的那13本的书信很不一样，它开头的部分就完全不一样。过去那13封保罗书信一开始总是说神的仆人什么什么保罗，然后写信给某某人，但你看希伯来书开始有没有这些话，他没有说是谁写的，也没有说写给谁的。那所以希伯来书这本书呢作者不明，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知道作者是谁。那在这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当中，就有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什么呢，去猜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从最早的时候初期教会开始就有人在那里猜哈，有人猜巴拿巴写的，保罗巴拿巴嘛，那个巴拿巴是巴拿巴写的，有人猜是亚波罗写的哈，那从亚历山泰来的那个最有学问的亚波罗写的，那有人说其实就是保罗写的。所以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弟兄姐妹，结论呢，结论就是希伯来书它是神借着某一位信徒所启示的真理，那真正背后的作者是神。那既然神他决定说不让我们知道这个作者的名字，没有告诉我们，那咱们就不必在那里猜了，我们不必猜测这个人是谁，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书里面的真理。好，这关于作者方面，希伯来书还有2个非常特别的特色哈。第一个就是它有浓厚的旧约背景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丰富的神学资料，这2个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它有浓厚的旧约背景，这本书里面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直接引用了50几节，那间接讲的话有1-2百节哈，都是跟旧约有关系的。所以说有人感到读希伯来书会有困难，会有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读的人缺少旧约背景。如果你旧约没有好好读过之后，你就觉得希伯来书怎么那么难读啊，福音书挺好读的，怎么希伯来书特别难读，因为他讲了很多旧约的事情你听了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读过旧约了，你了解旧约的背景之后，你就觉得啊 make sense， 很有道理， 原来过去的旧约是这样子的道理的。这希伯来书一读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有收获，很明白，就觉得变得更加的丰富哈。所以第一个是它有浓厚的旧约背景，第二个是它有丰富的神学资料哈。系统神学里面的几个课题，几乎你在希伯来书里面都可以或多或少的找到这些课题的资料，关于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经论、天使论、人论、教会论、末世论，这些课题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最特殊、资料最多的，在希伯来书里面，那这个就是基督论，讲耶稣基督，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讲耶稣基督。好，希伯来书有这三个特色哈，第一浓厚的旧约背景哈，第二是丰富的神学资料，还有第三个不知道作者是谁。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哈？这个大家要记得哈，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超越性，这是整本书的主题，基督的超越性哈。这本书在做什么呢？它是要证实耶稣基督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哈，完成了救赎之功哈，成为神跟人之间永远的中保。耶稣远远的超过天使摩西，还有人间的大祭司，耶稣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比较，它都是用比较级的哈，把耶稣跟天使比较，跟摩西比较，一个一个的比较，说结论就是耶稣他是更尊贵的，耶稣他是更美的。有一个主要的一个词就是更美的这几个字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出现这个更美的这个字出现最多次哈，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关键词语哈。用更美的来描写基督的超越性，七章第十九节说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八章第六节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哈。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是更美的祭物哈，更美的是希伯来书的关键词语，耶稣的超越性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希伯来书的分段哈，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分段是怎么分的呢？会帮助你对整本书的了解哈。我跟大家讲一个关键哈，就是新约的书信里面有很多本都是根据教义跟生活这两大主题来分段的，总是先讲教义后讲生活。好比说罗马书，罗马书总共有十六章，第一到第十一章讲的是教义，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时候开始讲生活。所以十二到十六章是讲生活。以弗所书总共是六章，前面三章讲教义啊，后面的四章讲的是生活。希伯来书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分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讲的是教义，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从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结束哈，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讲的是生活哈。我们看看第十章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等等等等哈，他就是给上面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到神至圣所里，那我们就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讲的是生活方面哈，我们就应该坚守我们的指望，我们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等哈。所以我们可以把希伯来书就分成这两大部分哈，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十章的第十八节开始为止讲的是教义哈，第十章第十九节到结束讲的是生活。也许你会这边奇怪说，为什么这个分段不一章一章的分，而中间第十章是从十八节到十九节中间这么分呢？请大家记得，当圣经写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章节跟几章几节的，它就是一本书。这个几节几节的是后来有人把它编出几节几节来的， 所以如果说这些章节都没有的话，你一读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段落是这里，那我们心里面不必被这些章节所拘泥住哈。好，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哈，分段的，刚刚讲的前面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是教义，那这里有个主题，我们就叫做卓越的基督哈。大家记得这个超越、卓越这个字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特色。讲到教义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教义的部分取个名字叫做卓越的基督。那生活的部分我们取个名字叫做卓越的基督徒哈，多一个徒字，所以我们很好记哈。前面基督讲的是教义，基督徒讲的是生活。讲到基督的部分呢，是有三个重点哈。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哈，在开始的这四节非常的重要哈，是开章明义哈，讲启示，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最高的启示哈，更高的启示哈。卓越的基督下面有三部分，所以在第一章一到四节就是 A， 是基督是更高的启示哈。B 哈，基督是更尊贵的，就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讲耶稣基督他是更尊贵的。我们看到，用三个比方，希伯来书怎么来比呢？三个比，第一个是跟天使比，第二个跟摩西比，第三个是跟人间的大祭司来比。耶稣比天使更尊贵，耶稣比摩西更尊贵，耶稣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尊贵。好，这是卓越的基督的第二部分，基督是更尊贵的。第三部分 C 哈，基督是更美的哈，这是第八章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约，他是更美的圣所，也是更美的祭。那第二大部分讲到卓越的基督徒呢，也是讲就是讲四部分哈，讲四部分。卓越的灵命生活，这是第十章的部分哈。十一章讲的是卓越的信心生活，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在基督徒的心目当中特别有分量哈。我们一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就知道这是什么的篇章，信心的篇章哈。第十二章也很重要，是卓越的管教生活，哎，这个很特别，讲到说神爱他的儿女就管教他们。那第十三节是讲到生活里面好几样事情哈，讲到怎么接待远人，讲到夫妻生活，这是卓越的日常生活，第十三章。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哈。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呢？因为它旧约的背景非常的浓厚，而且它字里行间那个用词的方法就很明显，就是写给这些信主的希伯来人的。所以你看第一章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列祖嘛。所以他写这封信就是写给那些犹太人，但是后来信主了，做了基督徒，就写给他们。但是这些人有个问题，跟我们这些人的问题其实很类似，就是他不是一片白纸的情况之下信了主，他是原来纸上写了很多字的，信了主，就他在信主之前他已经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了。那犹太人有什么想法跟观念呢？他们的观念就是要守律法，这律法是神界的摩西啊，透过天使传给人，律法就是神最高的启示。那么天使呢，就是最尊贵的，然后这个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是所有人里面最圣洁的。现在他们信主了，突然跑出一个耶稣基督来，他们想耶稣基督他讲的话跟律法比起来哪一个比较伟大？大概还是律法，我们从小都知道律法是最伟大。然后天使，耶稣比得上天使吗？大概还是比天使小一点。大祭司这么圣洁，耶稣有大祭司这么圣洁吗？有问题。那我们其实有类似，我们从我们的背景当中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我们在想，耶稣讲的话真的这么有权威吗？我那天才听到某一个专家，某一个什么权威哈，什么教授，什么学者讲的那个话，我一听就信了。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是这些人间的权威比较厉害，但是圣经讲的话你还会有点 问题，那或者说怕鬼，算命啊，怕鬼这些，因为心里面还在畏惧一些邪灵的事情。那你信了主之后，你有了耶稣基督，应该是那鬼怕你才对，鬼看了你应该跑走了，那怎么反而你在怕鬼呢？就是你以前的旧思想在作祟，你就跟这些犹太人差不了多少。那现在这个犹太人就是有这么多问题，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他们，我跟你们说清楚了，到底谁大，而且不只是大一点，是大很多，大的无法比较。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地位要在他们的这个信徒的心目中给建立起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目的。所以他一个一个的破除他们那些旧有思想，然后让他们确确实实毫无怀疑的把耶稣基督最高的地位建立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思想当中。这就是希伯来书要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基督他是更高的启示哈。这个开场白哈，引言的部分蛮重要的，就是这四节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哈，神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非常对称哈。有两种的启示，第一种启示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第二种启示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晓谕就是神说话了，神借着他的人间的器皿说话了，以前这个器皿就是众先知，那现在的末世的器皿就是他道成肉身的儿子耶稣基督。两种晓谕，两种启示，那哪一种晓谕比较厉害？那犹太人就是晓谕众先知的，一定是最厉害的、最伟大的。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在末世哈，这个末世的用法的意思，就从耶稣基督降生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期间，在圣经里叫做末世哈。在神永恒的计划，他在人间的历史里面，这个 period 这一段叫做末世。所以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接着他又在讲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什么，还有他做什么哈。耶稣基督他所是的跟所做的，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特别是读到诗篇，这是个重点。我说诗篇就是赞美神，怎么赞美呀？赞美神什么呀？我们读了诗篇之后啊，赞美神两样事情，整本诗篇就是赞美他两样事情，一个是神所是的，一个是神所做的。神是什么？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照着他的属性来赞美他。那另外一个就是赞美神所做的，照着神的作为来赞美他。然后神的作为里面 always 就是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一个是神的 creation， 神的创造，另外一个是神的什么？救赎，他的 salvation， 总是来赞美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那你看这希伯来书的写法，他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是什么？耶稣所是的也是就是两样事情哈，它是耶稣所是的跟耶稣所做的。耶稣是什么哈？这一段哈，第二节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哈。第三节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身是荣耀的，那这个光辉临到我们，这个光照到我们啊。约翰福音一开始说耶稣哈，这个道成了肉身，他就是光，这光乃是真光哈，他就是神荣耀所发挥的所发的光辉哈。第一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他是光哈，第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哈，神的本人来了，不是神的画像，也不是神的照片，不是神的录像带，是神他本体的真相，他本人来到你面前来了。哦，神的儿子来了就是神来了。是耶稣是什么？是这三样东西，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耶稣做了什么？你看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有条有理啊。第一他就是讲 creation， 讲神耶稣基督跟创造，他讲耶稣跟创造有什么关系呢？好，你看第二节哈，借着这儿子小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他创造世界哈。好，他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啊，他讲出话里面是有 power 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三样东西啊。一说他一开始说承受万有，二来就说他创造诸世界，然后又说他托住万有，诸世界万有都是神的 creation 哈。讲到三样事情，耶稣跟创造哈，第一哈，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创造者；第二，世界是借着他维持的，他是托住万有的；第三，是他是承受万有的，世界是他属于他的。三样事情，他是宇宙的 creator 创造者，他是宇宙的 sustainer 维持者，托住宇宙；第三，他是宇宙的 owner 所有者，他是承受万有的，就把他跟神的创造的关系讲出来。那第二哈，我们记得说讲到神所做的事情，一个是他的创造，一个就是他的救赎。所以这里讲到基督的救赎，他怎么说呢？有没有一句话讲他救赎？好，就第三章的下半节，他洗净人的罪，这是不是救赎？他洗净人的罪，基督与救赎，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哈。他所承受的名啊，我们看下去知道说他这个名，这个名就是儿子，他的名是儿子的名，既比天使的名，天使的名是仆役，是仆人，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仆人，这中间差的太多了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哈。这是开场白，那我们就认识到基督他的身份哈，他是什么，还有基督做了什么，他跟创造跟救赎之间的关系。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这一个片段就是在基督跟天使之间做比较，比较他们何者更加的尊贵哈。天使是什么，基督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哈。你说这个天使论，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天使论，还要了解天使的话，希伯来书里面有资料。基本上哈，就是从这个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他来介绍天使哈。天使对神来说是什么呢？他是神的仆人。请看第七节，论到使者就是天使，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里讲到是他跟神哈、啊、跟天使之间的关系，天使的身份是神的仆役。但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就是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神国度里的秘密：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奉神的差遣去做什么事呢？为那将来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谁是呢？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你是不是？这些信主的人，得救的人，就是要承受救恩的人。我们现在开始承受，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承受哈。天使为你效力的，在所有两种人哈，一种是所有的人，那一种是得救的人。对所有人来说的话，下面我们第二章会读到说，那所有的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人原来的地位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如果你得救的话，那个天使是要为你服役的，是为你效力的，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我们再看看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向神感恩，他给我们在主里面的地位是多么的美好。你看看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那时候讲到说教会里面出了乱子，有人在那边到地方法院去告状去，然后 保罗就说你们不要到外面告状，自己做决定，然后说你们可以自己审判。然后他就讲了一件事情，第六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天使是要为你效力的，然后有一天你跟基督一起坐在审判的宝座上是要审判天使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可以轻看自己，也不可以轻看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啊！好，天使是什么？那基督是什么？因为这都是做对比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对比。我们来看哈，从本位来看哈，就基督是神的儿子哈。第五节哈，这圣经的写法是很有技巧的，他有时候就用反问的方法来问哈。问的时候你印象特别深刻啊。第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说没有啊。那么他对谁说呢？只有对耶稣这样说。哦，原来耶稣他是儿子的身份，这天使神从来没有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哦，那我们看到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从救赎来说哈，第一章第六节哈，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在讲到神耶稣的这个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为了做救赎啊。然后从神的国度来看，第一章的八到九节论到子哈，现在确定的说他是子哈，论到子神说哈，讲到这讲的实在很妙，说论到子，那么子就是耶稣。论到耶稣的时候怎么说耶稣呢？第一个他的称呼说，对耶稣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等等啊。讲到基督他有国度，他是坐宝座的王。然后从创造来看啊，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等等哈。讲到基督他是永生的长存哈，永生的造物之主哈，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讲了四样事情哈，有两样是基督所示的，就是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是坐宝座的王。有两样是他所做的，一个是他是到世上来，神的长子是他的救赎，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创造。好，这个地这个天都是你所造的。好，这里一比之下就比出来说，耶稣基督他远比天使更加的尊贵，因为基督的名是儿子的名，天使的名是仆役的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我们这个不是希伯来书解经，否则的话这本书大概要花一个学期，我们慢慢来看。那我们其实只花了就是不到两堂课的时间要看完这十三章，所以我们现在跳到第三章来看。by the way， 就是跟大家讲一声，这一次比较特别一点，这一次我那个 PowerPoint 里面的资料比较多，你们手上讲义的资料比较少一点因为全部都印出来的话花太多纸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再去看那个 PowerPoint， 那有些没写到或我今天没讲到的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哈。所以我现在跳到第三章哈，这就是前面是讲基督比天使更加的尊贵，那第三章开始讲的是这个以色列心目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摩西。因为摩西是神借着他传律法的，这个传律法的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摩西是最伟大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在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父呢是华盛顿，然后中间有个叫做林肯，每次美国人做这个 survey 说历届总统当中最伟大的是哪一位，得第一名的都是林肯。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是亚伯拉罕，但是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哈，是颁布神的律法的。这个摩西在他们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有特殊崇高的地位。然后现在 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说，摩西跟耶稣基督比起来不算什么，他远比基督更加的尊贵。那他的讲法非常的妙哈，就是我们看看前面这六节就好，第三章一到六节哈。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哈。好，使者他用的是 apostle 那个字，就是神派他来到地上的哈。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设立他的就是天父哈，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哎，开始做比较了。他这里说耶稣就是建造房屋的，耶稣比摩西更尊荣，就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换句话说，耶稣是建造房屋的，而摩西呢是被建造的房屋，就是那个房屋。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真的是在讲房屋啊。你看第六节哈，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加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家就是房屋啊。说摩西如果把神这个家哈比喻成一个房屋的话，摩西只是那个房屋的一部分哈。新约圣经用房屋比喻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为活石建造为房屋，我们就是这个很多信徒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房屋啊。那摩西只是在房屋的一部分，可是那个造房屋的是谁呢？造房屋的不是摩西哈，建造房屋的乃是基督，是耶稣哈。那摩西呢，他做一件事情，他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哈。第五节哈，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全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他就是这一个件事情的一个见证人而已哈。将来必传说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就是福音。那这个事情，摩西他只是一个证明者，一个见证人，而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件事，他就是这个将来必传说事的实现。所以这三个比较啊，摩西是什么？第一，他摩西是神的仆人，敬忠神的家。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第二个比较，摩西是房子的一部分，基督是房屋的建造者。第三个比较，摩西是将来必传说的事之见证。第三，基督是将来必传说的事之实现。所以就比较出来说，基督比摩西更加的荣耀，更加的尊贵。那接下来那一段哈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结束都讲一件事情，就是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人的安息，是神的安息，但是神让你允许你进入他的安息。那神的安息跟人的安息不一样，神的安息是真的安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去了。神要你进入他的安息，他也允许你进入他的安息，但是很多人就进不去这个安息。为什么进不去？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不信。这一段里面主题是进入神的安息，但是他讲到有两个安息跟两个约书亚。第一个安息就是迦南美地的安息，神应许之地的安息，然后那个关键人物是约书亚啊。你后来看他讲到约书亚哈，最后约书亚在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早已叫他们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必再提别的日子了哈。有一个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安息，那有两个安息，有两个约书亚。第一个安息是迦南美地的安息，那第二个安息是救恩啊，是这个救恩里面的安息。那第一个约书亚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助手。但第二个约书亚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哈，耶稣的意思就是约书亚，这两个名字是完全一样的哈，所以有两个约书亚。第二个约书亚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摩西的主人哈，一个是摩西的助手，一个是摩西的主人哈。进入神的安息，有一句话出现过三次，我读给大家听哈。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哈。这是引用神所说的话，所以那个我指的是神哈。第三章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当初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除了约书亚跟那个加勒之外，20岁以上的都倒闭在旷野，因为这些人不信。圣经讲得很好哈，第九节好了，第九节我们读一下，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给他试了，给他探了，给他观看了，搞了40年还在怀疑神。然后神就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真的没有进入。那第一个安息就是迦南美地，没有进入。那这个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讲了3次，这是第一次。然后第四章的第三节，但我们以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四章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总共讲了3次，说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自己决定他宁可在旷野漂流的人，就是他怎么也不信，他说是属于神的，但是他心里常常怀疑，常常不信，所以他没有进入神的安息。那你说为什么基督徒有两种，有些人真的他有安息，有些人他没有，有些人他受的就受的困难吧，生活中的困难、难处、试探、失败等等，不比别人少，但是他有安息。那有些人就是他动不动就怀疑，动不动就埋怨，他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你就看他就跟个不信的人大概也没什么两样。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些人进去了，有些人没有进去，因为神对一种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没信心，缺少信心，所以进不去。但是那些愿意用个单纯的信心来相信神的人，就算我们的信心不是很伟大，但是神也会施恩典给我们哈。第四章的第二节给大家看一下哈。因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哈。这个神的道哈，接着他向来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哈。就信心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怎么能够显示我们是信神的人、相信神？对，是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信心不是说相信。我心里很信神而已，就一定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相信神的话，神说什么你就信什么，然后照着去做，那个就是真的信心的表现。所以这里讲到神的道哈，有些人听了道有意，有些无意哈，就是看有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相调和。再看一节啊，再看一节哈，就结束这一部分，就是3章19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哈。在第四章的后面有两个新约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经文，你们应该都蛮熟悉的，我就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就好了。第一个是第4章第12节哈，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中文翻成活泼的，其实就是原文就是活的，就一个字哈 ，living， 是 living word 哈。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哈。第二个哈，就是在第4章最后的是吧，第4章14到16节是一个小单位，我读16节就好了。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这施恩宝座前是最后的安息哈，是那个 ultimate rest 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已经有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到神的宝座前。他讲到到神面前的态度跟目的两件事情，态度是坦然无惧，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说我不敢到神面前来，我也不敢到神面前来，靠我自己的话我一定害怕，神是圣洁的，一下子把我打死了，对，我是有罪的，但是因为是靠着耶稣，所以可以坦然无惧哈。那那个目的哈，为要得连续，就是从神那里得到天父的爱，天父的同情，是得连续蒙恩惠，恩惠圣经的意思就是不当得的好处，工价是你当得的好处，恩惠grace 是不当得的好处。说我又没做什么好处好事，怎么敢问神要这么多的好处？就是可以向神要些你不当得的好处，要蒙恩惠，做随时，这个随时可以翻成比较好，就是及时，做及时的帮助啊 ，timely。就我这时候就是要这个，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求主帮助我，可以来帮助哈。好，这是我们到神面前可以做的事情哈。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看一看啊，现在已经差五分就到五点，十点半了哈。第五章跟第六章是讲到耶稣跟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之比较。这两章里面有些很重要的话，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这个吃奶的跟吃干粮的，那个非常的扎心。然后第六章一开始那一段是非常引起争论的哈，就是说讲到有一种人，他们好像是信主的，又好像是不信主的，但是这种人后来失去了救恩，所以我们就想到底是他原来就信主还是不信主呢哈。我先把第六章的这个读一下，这个我们可能要下一次才来讲了哈。第六章第四节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总共用五样事情来形容哈。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离弃道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离经背道。这第六章呢，一开始讲的是背道的人哈，那下面讲的是这个恒久忍耐的人哈。那关于这些人哈，这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等等的这些人，那后来他们离弃道理啊，就不能重新懊悔哈等等，他们后来会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那这些人指的是哪些人哈？那另外就是第五章哈，讲到我们有些人是吃奶的婴孩，有些人是长大成人的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把它都讲完了。我们把第五章的前面几节读一下，我们就今天先下课哈。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哈，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哈，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哈。好，下面那一句话很重要，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下亚伦一样。你不可以自己想当祭司就当了，没人自取哈，一定是蒙神所召的哈。关于这些的话我今天来不及说了，就大家看一看我写的那个讲义吧，我这里都比较 detail 的在讲义上给大家做了这些比较。那目前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大家就记得这个大祭司的条件是神的选召，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好，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打开圣经来学习神的话语。天父，我们看到腓立门书跟希伯来书里面都有宝贵的属灵的教训，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更像耶稣基督的人。也感谢主给我们看到你给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信心，盼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常常使用我们的信心，能够进入神要给我们的安息当中。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